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经文要宣讲和宣告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一章22节到第二章第三节。请大家打开你手中的圣经，由我来读，我们一起聆听上帝的话语。彼得前书第一章22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也可以说是从清洁的心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你们既除去了一切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这是今天上帝对我们说的话。2008年，在中国出现了一次食品安全的事件，有很多的这个奶品的品奶粉的品牌被检测出有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工原料，对人体是有毒的。那么整个事件呢，持续了几年的时间。那么呢，受害的这个婴儿呢，有几十万人之多，有的人说30万，有的人说上百万。那么有6人是可以确定是因为这个死亡的。国内的这个消费者呢，对内地产的这个奶粉的品牌呢，它的信任度呢，一时之间就下降到零。然后呢，就在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就开始在全世界，在当地采购奶粉，然后邮寄或者是携带带到国内。一时之间呢，特别是中国相邻的几个地区，香港、台湾、澳门的市场呢，就出现了奶粉的断供。就是当地的人要抱怨自己的孩子吃不上奶粉，都让这个内地的游客给带走了。为什么这些年轻的父母会担心，有这种恐慌呢？就很简单，因为呢，毒奶粉呢，它是直接造成婴儿的泌尿系统的损伤，它会结块儿。就是你想象小小的婴儿，它会出现尿路结石。那么呢，直接威胁生命，那么造成终生的损伤。我们想象一下，这批孩子呢，到现在呢已经大学毕业了，有的还在大学里，那是一个几年的过程，十年的过程。就像才生的婴儿需要纯净的奶水，需要没有污染的食物一样，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属灵的生命呢，也需要纯净的福音，干净的福音。因为唯有纯净的福音才是健康的生命的粮食。彼得前书呢，我们在前两次呢，我们讲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一章里面两个部分呢，我们讲到三一真神在永恒中拣选我们，又在历史中成就了对我们的救恩。他教导我们呢，要把信心和盼望牢牢地扎根在福音里。彼得强调呢，基督徒呢，因为信，必蒙神的大能保守到底，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他也反复地强调呢，圣徒呢，要存敬畏的心，过圣洁的生活，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这是彼得的原话。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呢，彼得呢继续对 当时寄居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初代教会和当时的圣徒，教导他们要把自己的目光和自己的一切的心思聚焦在神的话语上、圣道上。使徒宣告呢，神借着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使徒所传讲的圣道、神的话语，就是耶稣基督的好消息。福音是赐生命的种子，必然要存到永远。所以呢，神的教会和圣徒呢，都会因为福音的种子呢得到再造，也靠着纯净的福音喂养，成为这个逐渐成圣、逐渐长大。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两个要点。一个呢是福音是生命之道。为什么是福音是生命之道？神的话语是活泼的，要存到永远。其次呢，我们要一起来看圣徒不但借着福音重生称义，也借着福音纯净的福音的喂养成长成圣。圣徒要借着福音的种子重生，也靠福音成长成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福音是生命之道，是不朽的真理。圣经呢，经常使用比喻的方法来帮助我们理解难懂的经文。在今天这个经文里呢，彼得呢就使用了两个比喻，一个是种子的比喻，是植物的种子比喻，一个是婴孩的比喻。那么这两个重要的，这是英文讲叫 metaphor， 就是这个比喻。在那么他在这个，他是来帮助我们理解福音为什么是真理，我们为什么要靠福音得到新生命、得到喂养。那么彼得呢，采用的是一种倒叙的方法。所以我们如果看从22节一直顺到25节，从第一节再到第三节是今天的经文，那么我会看到他两次采用 倒过来的方法。怎么倒过来的呢？他是从这个，他不是从种子开始，而是从果子开始。那么22节开头，他就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你们的灵魂，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他先讲到这一非常美好的画面，就当人相信福音、顺服福音的真理，那么他的灵魂呢就被洗净了。耶稣说：“你们听了我的话，你们的灵魂就洁净了。”神的话是有这个能力的，就能以清洁的心。就我们在和本里面翻译专门讲到他的这个从内心，实际上是从清洁的心无伪的去爱弟兄，没有虚假。那么这种爱呢，就不是表面的，因为它是一颗清洁的心发出来的，是切实的、殷切的和主动的。那么是从，因为它是从清洁的心发出来的。我们偶尔爱邻舍，偶尔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听起来不是很难的。难的呢，在于没有虚假，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人来说是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是你，当然我们是因为爱上帝，我们爱我们身边的人，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甚至爱世人。但是呢，这个是确确实实是在耶稣基督里重生的必然的果子，是必然的。所以呢，彼得呢在23节里面呢，他就开始要讲到源头了。他说：“你们蒙的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他呢就顺着这个果子就来到了生命的源头，就是福音的这个种子。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属灵的新的生命呢，它不是，我们不是属血气的，不是我们这个有属血气的这种人的愿望而生的，也不是靠人的哲学道理，也不靠人的功德，不靠人遵守律法的行为， 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就是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这里呢，真理二十二节里面的真理和二十三节里面活泼长存的道都是福音，它的本质呢是不能朽坏的。那么这里呢，实际上在原文里面呢，和合本把它翻译成，和合本把它翻译成是这个，不能朽坏的种子。那么呢，加尔文呢是愿意把它翻译成，实际上是有两种意思，它是永活神的种子，就是 living God 还是 living gossip of God， 就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就是永生神的种子，就是神的种子。那么这个种子呢，种在人的心里，借着圣灵超自然的工作，使人重生。就像我们上个主日，我们在学习多特信经的时候，我们学到第三四项教义十一条里说，上帝不但使圣经圣徒经由外界的管道听到福音，使他们的思想被圣灵大大的光照，可以明白并分辨上帝属灵的事。什么是属灵的事呢？我们说到了，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且通过那同一位使人重生的圣灵有效的工作，也就是圣灵进入到人内心的最深处，使封闭的心敞开，使刚硬的心软化，使未受割礼的心受割礼，使我们死去的意志活过来，使邪恶的变善良，悖逆的变顺服，顽固的变温柔。这是奇迹。那么所以呢，是三一真神的圣灵，他的工作激活了我们，并坚固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像一棵好树结出好的果子。这个就是重生的必然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基督徒的重生呢，不是道德标准的提升，不是外表行为举止的改善，当然也会改善，更不是阶级地位、文化、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面貌的改变，甚至解放。很多人把福音当成一种解放，当成一种地位的解放，而是在耶稣基督里罪得赦免，与神和好，为上帝，成为上帝的儿女，有了永生的盼望，这样的新造的人类，这是重生。所以重生呢，是新生命的开始，不是新生命的结，不是新生命的这个就到此就结束了，而且是新生命的一个开始。所以彼得呢，他的倒叙呢，实际上我们把它倒过来讲呢，就是神的话语临到人，圣灵在人的心里动工，心灵呢被洁净，顺从福音，重生，称义，然后呢，这样呢就可以就有能力以清洁的心爱弟兄，爱邻舍，没有虚假，就是不可能的变成可能。所以呢，福音呢是赐生命的种子，福音所到之处呢是一路的生命，有新的生命诞生，也要结出爱的果子。接下来呢，彼得就在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里面，他引用以赛亚书四十章的内容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们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这个美容呢，实际上是荣耀的意思。花必凋谢，草必枯干，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非常强烈的对比。一边是人，不管他人如何的漂亮，如何的有荣耀，那么他都要衰老，不管这个人多么有智慧，多么有地位，多么讲究，那么呢尽都如草。人的荣耀呢就像草上的花，短暂脆弱，所以人呢不能够，根本无法抵抗衰败。而另一方面呢，神的道呢是永远长存的，是不朽不坏的，是要存到永远的。彼得为什么要在这里引用以赛亚书啊？他是告诉我们，在亚当里面出生的人类是多么的败坏可悲，在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里面重生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多么的宏大。一边是败坏和死亡，一边是神的恩典和生命。 以赛亚书四十章它的历史背景呢，是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向以色列人，当时以色列是被掳，那么呢处在巴比伦这样一个临死的这样一个死亡边缘的这样一个状态，向他们宣告以色列的回归和他们的复兴。这个就预示了在新约教会的诞生和复活。他告诉以色列人，地上的一切所有的人依靠的东西都像草一样的脆弱，背景啊，靠山啊，伟人啊，名人啊，网红啊，靠自己啊，靠文化，靠政治啊，靠钱啊，都靠不住，都要枯干，都会消失。但是神的道必然要实现，神的应许必然要实现。先知呢传耶和华的话，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道路，在沙漠修平我神的道。这个是以赛亚书四十章一到三节。那么呢，也是后来的这个施洗约翰在沙漠里面宣告的，就是神道要来了。那么所以呢，到了彼得这里呢，彼得就宣告这个生命的种子已经来到了，就是使徒们传给你们的福音，二十五节，就是所有的使徒共同用他们的生命做见证，用他们生命所宣讲的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福音。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一点，福音是生命之道，是不朽的真理。人若凭着信心相信顺服福音的真理，就凭着神的话洁净了他的灵魂，结出爱的果子。同时呢，人也借着神的话语纯净的福音，能够有能力凭信心过成圣的生活。这就把我们带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要点，福音真理重生的圣徒必然靠神纯净的福音成长成圣。我们先来看重生，就是靠福音重生。在整个第一章里，彼得三次提到重生和得赎，三次，那我们待会儿来看一下。但是使徒为什么要反复强调重生啊？重生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必须重生。所以呢，彼得在第一章里第二到三节里面，他说呢，神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我们听仔细了，所以他在讲的，因为有三次出现，第一次出现，他是说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这是第一个，这个是一个好消息，我们的重生跟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有很大的关系。那么然后呢，在第十八节和第十九节，十九节里说，你们得赎乃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污点的羔羊之血。他说的是献祭，耶稣基督把自己献上，用他的血洒了我们。那么他在这里说的呢，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赎重生。所以这是第二个重生，第一个重生是死里复活，第二个重生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把我们给赎出来了。那么现在呢，二十三节，彼得呢再一次强调，你们蒙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那不能坏的种子，就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和前面两个重生结合到一起，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生命的种子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历史事实，和我们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洒得到买赎的这样一个事实， 那么这个就是福音，福音就是生命之道。所以呢，这三次他提到三次复活，加在一起呢，我们对重生呢应该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但是呢，彼得呢最后又加上一句，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他总结了，他不让我们去猜，他直接告诉你什么是生命的种子，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洒了他的上帝的选民，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生命之道。所以呢，我们的重生呢，圣徒的重生呢，不是用使徒约翰的话来说，不是这等人，就是我们这些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的意志生的，是从神生的。彼得告诉我们呢，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生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圣徒的成长和成圣。那么接下来呢，在第二章的前三节里面，彼得呢继续教导，他又是记得我们刚才说的，又是采用倒叙的方法，但是这一次呢，他的倒叙呢是从坏种子开始的。那么他说呢，首先呢，他说呢，我们活出新的生命，必然就是这个是必然的，就跟保罗在加拉太中他讲到，我们靠圣灵，我们既靠圣灵得生，就靠圣灵行事。也就是说什么，两个使徒说的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你为圣灵所生，为福音所生，你必然为福音所喂养，就这两个事情是分不开的。神呼召基督徒靠福音的种子和圣灵生了他们，然后呢又必然要靠福音让他们活出和福音相符的样式。所以呢，彼得呢在第二节里面呢，他就我们先讲到第二节哈，我们待会儿再讲第一节。第二节里面他说到新生儿，他用到新生儿的比喻，说你们既是才生的婴孩，就当像婴孩一样爱慕纯净的灵奶，叫你们因灵奶的喂养，纯净灵奶的喂养，一天天的长大，以致得救。所以呢，彼得呢，他告诉我们呢，他先告诉我们啊，重生呢不是终点，而是起点。生命呢需要成长，就像婴孩需要奶水一样，圣徒呢必须靠神的话语不断的喂养更新。那么呢，他呢采用倒叙的方法，他首先呢命令呢，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是第一节，他先讲到这个果子。还记得我们刚才提到毒奶粉的故事吗？这个毒奶粉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到毒奶粉呢，毒奶粉就吃了毒奶粉就要结出这个不健康的果子。那么呢一样，那么这一切的人的这些败坏的本性，那么呢是因为这世界的喂养，是因为可朽坏的种子和属肉体的种子、属世界的种子所生出来的必然的结果。所以这些结果呢，这些果子呢和新生命的果子呢毫不相干。什么是恶毒啊？恶毒就是苦毒，内心发自内心的，这些说的都是心对人的敌意和苦毒。诡诈是 说谎话，不说实话，当然是有目的的。然后呢，假善是假冒伪善，表里不一。嫉妒呢，是看不得别人对别人比自己好。毁谤呢，毁谤就是不说好话，那么呢，专于言语攻击人。所以这一切呢，都是人类的固有的这个行为。那么和人类的本性相反，彼得呢，在这个地方呢，继续用婴儿的这个比喻。他把这个旧人，就是说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的人，和新生命里面纯洁的、有纯洁心的这种人呢，做一个比较，这样一个又是一个强烈的比较。那么耶稣说呢，你们若不悔改， 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这就是为什么他要用这个婴儿的比喻。为什么要用婴儿的比喻啊？婴儿呢，最重要的一点是婴儿不知道什么叫恶，婴儿不懂嫉妒，也不懂毁谤，不懂诡诈，就他们单纯没有伪装。所以呢，彼得是劝我们从心里面呢要脱去这一切肉体的败坏，对罪要像婴儿一样纯洁无知，根本就不知道罪，但同时呢也要像婴儿一样渴望母亲的奶水，如饥似渴地寻求神的道。然后呢，在第二节里面彼得就说呢，要爱慕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孩子一样。这里呢他用到纯净，纯净呢是英文里面讲是 on， 就没有掺杂的，没有被污染的福音，就是纯净的福音。然后呢，这里面说到的灵奶这个字呢，值得我们认真的去思考。灵奶呢，它在希腊文里面呢，它用的是 logico， 那么呢后面的是奶是 gala， 这个词呢，它的词根是 logic， 刚才您听出来吧 ？logikos， 它是理性和道理。还有一个词就是 logos， 就是话语。所以呢，它是一个什么是灵奶？我们怎么去正确的理解灵奶呢？一个词可能说不清楚，它是神的逻辑，是神的道理，是神的理性，是神的话语，是神的真理，是生命之道。这个就是属灵的奶。什么叫灵奶啊？非常非常的这个丰盛。但是呢，我们也要强调哈，灵奶呢不是说是初阶的意思，因为很容易，因为我们如果读到这个保罗书信的时候，因为保罗曾经举个例子，就是你们不能一直吃奶，要吃干粮。那么这个是两位使徒说的，不是一件事儿。那么这里呢，使徒彼得说的这个灵奶呢，是我们一生都需要的，是神的福音真理，它是和我们的生命，而且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作为婴儿的这样子一个属灵的这种渴求是一生的，不是不会毕业的，是我们一生在地上的一生都要追求神的话语。所以呢彼得呢用这个婴儿奶对这个奶水的强烈的渴慕呢来形容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对神话语的爱慕。所以一个真正重生的人呢，他自然会在心中呢产生对神的话语的渴望，就像婴儿渴望奶水一样。那么这里呢又有一个词，就是在这里用到了，在彼得说叫你们因着福音的喂养而渐渐长大以致得救啊，这里有个长大这个词儿。长大这个词儿呢，它是要强调两件事情，两个层面。第一个，成长的过程是渐渐的啊，你看到他用了一个渐渐的。然后呢，第二个是长大的方式是相对被动的，不是完全主动的。所以呢，首先呢，基督里的新造的人，他的成长不会发生瞬间的变化。甚至不会发生突飞猛进，那可能是一个虚假的一个现象，而是渐渐的。路加在耶稣成长的记录当中呢，用的是同样一个词，他说呢，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这是路加福音第二章40节，说明呢，道成肉身的基督和我们一样，都有一个渐渐长大的过程。所以我们的成长呢不会突变，是渐渐长大的。同时呢，成长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刚才说到是如何成长的，是怎么长大的，是靠自己的努力，靠着守律法长大的，还是靠着恩典，凭着信心 被神的真理启示喂养而长大的，是靠自己还是靠神的恩典和福音的喂养？那么所以呢，实际上第二节里面有两个词是相对都是被动的，一个是爱慕，一个是长大，这两个都是一个被动的状态。你可能会说，爱慕，我爱一个人不是主动的吗？那么实际上呢，没有主动的，你是被吸引的。比如说人犯罪，对爱喜欢这个罪的诱惑，那么呢，你是这个是一个，你是被他吸进去的。那么我记得香港有一个歌叫《不得不爱》，是吧？就这个意思，不得不爱就是一个被动的词。所以呢，你如果读这个原文的话呢，你从里面你就能读出里面有一个有两个字母，这两个字母只要在里面就是被动的。所以呢，婴儿是被养大的，是渐渐长大的，不是他自己长大的。所以耶稣基督里的成长呢，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借着神的圣道和圣礼，就是有形的和无形的圣道的喂养，那么靠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做成的。所以呢，我们的成长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实际上这个在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安慰，是一种安慰，不是吗？还有一条就是以致得救。有的人会困惑说，这个以致得救，难道我们没有得救吗？不是这个意思。彼得说的以致得救，是将来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荣耀的复活，我们要重新复活，我们还要复活。就像这个和他之前在第一章第五节里面说的，我们这些因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不能把它理解成这个我们还没有得救，我们将来还要再得救或者二次得救这种保罗新观里面的这种观点。那么这个使徒彼得这是一致的。所以呢，成圣呢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那么是在耶稣基督里一天一天的长大，直到我们与主面对面的在一起。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婴儿的比喻呢，我们也要说明一下，因为这个在使徒保罗的笔下和在这个在彼得的这个里面，他的婴儿呢，他们两个人说的不是一件事情。那么彼得在这个地方呢，他并不是说这个才生的婴儿呢是，就是说他不是说他是这个属灵上的不成熟，没有这个意思啊。他是用这个新生儿的来强调耶稣里新的这个生命的纯洁、单纯，对圣道的爱慕。然后婴儿呢，一刻也不能离开母亲，一刻也不能离开照料，然后自己活着。婴儿你如果说把它放在一个地方的话，没有人关照的话，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的在耶稣基督里生命的状态。所以呢有人如果说是长期不参加公共敬拜，没有这个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过多的相信自己的理性，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呢，属灵的婴孩呢，属灵的基督徒呢，并不是完全无知。耶稣又告诉我们，我们要像蛇一样有智慧，我们要像鸽子一样温良温顺。所以呢，既不是单纯，又有真理，又在真理上有见识，这个就是一个健康的属灵的状态。所以呢，愿我们一生呢做耶稣基督里的婴儿，爱慕福音的真理，靠主的话活着。说到这里呢，你可能心里又说了，这个也太难了，怎么可能呢？人怎么可能单单爱慕纯净的福音呢？这个世界上的好东西太多了，福音里面掺一点人生的哲理、成功之道，掺一点个人的体验，不是更好吗？掺一点分享，人怎么可能自找没趣，总是盯着自己身上的罪呢？正是 针对人们心中的这种问题，彼得呢才十分确定的安慰我们，实际上是宣告的口气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这个短短的第三节，那么也就是说呢，在耶稣基督里称义的圣徒一定会像，就是肯定会像婴儿爱慕奶一样爱慕属灵的粮食，因此见长一直得救。他在这个地方引用的是诗篇34篇，就是说你们要尝过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的美善。加尔文呢在评论这节经文的时候，他说呢，当神向我们显明他的慈爱与恩典，我们就不会再顾念自己，不再看重世界，而是尽心奔向基督。凡认识基督尝过主恩的人，虽然不是完全无罪的人，不是完人，但都会被福音的大能所吸引，愿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爱慕属灵的奶水，一天天的在基督里长大成熟。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再讲一点稍微轻微烧脑的神学，就是关于基督徒的称义和成长。那么我们每个主日都听到的这个词儿，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荷兰的改教家改革中神学家巴文克呢，他把称义称作是买赎啊，这个是也是这个彼得的这个前书里面的观点，就是 acquisition， 他是买赎的这个动作。然后他把成圣的过程呢称作救赎的应用，就 application of salvation， 就是救赎的应用。他实际上呢是把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的献祭和他的代求的工作和人的称义和成长对应起来看。那么我觉得呢非常有必要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这个。那么他说呢，按照圣经的教导呢，献祭，耶稣的献祭和代求是不可分割的工作，是耶稣基督的不能分割的工作。我们不能把耶稣基督的献祭，就把他自己献上十字架上的工作，和他现在在天上为我们代求，把这两个分开。那么也是因为这样呢，买赎和圣徒的买赎和救赎的应用也是圣徒生命中密不可分的两个部分。基督献祭是他代求的基础，基督代求是他献祭的延伸。同样，圣徒的买赎是救赎应用的基础，应用是买赎的自然延伸。也就是说呢，就白话说，用人话说，重生是生命成长的基础，成长成圣是重生生命的延续，这两个是不能分开的。好，就是这一点点神学到这里啊。正因为称义和成圣呢密不可分，是不能分开的，彼得呢才这样宣告，非常笃定地向我们宣告，你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就是这个原因。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呢从彼得前书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什么呢？看到福音是生命之道，是不能朽坏的，是活泼长存的生命的种子。福音呢不是人的虚言，也不是世上的哲学，而是神在万事以先所定规的，在历史中亲自成就的，并永远长存的生命之道。借着福音的宣讲，神召聚他的百姓，借着圣道，神洗净我们的灵魂，使我们相信并顺服福音，结出爱的果子。福音呢是我们生命的起点，也是我们生命呢成长所需要的灵奶。唯有神的话，唯有纯净的生命之道，才能赐下新的生命，也唯独靠着纯净的福音的喂养，纯净的福音，我们才能在基督里健康的安全的渐渐长大，越来越像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不仅仅是因为他为我们的罪而死， 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也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又升入高天，如今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为我们的成圣生活代求，更是因为在末后的日子，耶稣基督要在荣耀中再来审判这个世界，要带领我们和历代的圣徒一起进入他永恒的国度，永远的荣耀里。耶稣基督是我们新生命的种子和救恩的源头，基督是我们成长和成圣的生命的天粮，基督也是我们完美生命的永远的归宿。在耶稣基督里呢，神已经把救恩的各种益处已经赐给我们了，儿女的身份、悔改的心、罪得赦免、脱离罪的捆绑、圣灵的内住，也给了我们一颗新的心、一颗清洁的心。这一切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些益处呢，不是耶稣基督在地上工作和他死里复活的神秘的效果，一点都不神秘。而且呢，耶稣基督的国度的历史呢，也不是一个进化演变的过程，而是复活高升的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他刻意赐下的祝福和益处，因为他已经胜过了一切的仇敌。基督正主宰着世界的历史，向着他荣耀再来的日子前进。基督此时此刻就坐在天上为我们工作，基督还在工作为我们代求，他过去是，而且现今仍然是我们的大先知、我们的大祭司、我们永远的君王。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弟兄姐妹们，为了神借着福音在我们心中播下的生命的种子，为了福音的启示和应许，为了如此的好消息，为了我们这份永生的盼望，欢喜快乐吧。福音是生命之道，是罪得赦免的好消息，是神永生的应许。这应许靠着神的恩典，唯独凭着信心，透过耶稣基督被害和他荣耀的复活已经成就了，如今这应许已经是你的了。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全能慈爱的天父，求你在恩典中把你的话语铭刻在我们心里，赐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像婴儿渴慕奶水一样爱慕你的真理，爱慕福音，常常领受默想你的话语，在耶稣基督里渐渐长大，结出用清洁的心爱弟兄没有虚假的果子，好叫你的圣名得着荣耀和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